启示给摩西，并且在那里建造了会幕，也同时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下预备这两件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摩西就把会幕立起来了。那我们如果读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当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的里面，而那个代表着神的同在。而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幕要在神百姓的中间。其实会幕这个字本身也就是帐篷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住在哪里？都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还没有进到什么迦南地，所以他们还在旷野，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耶和华神也要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也什么要摩西造了一个搭了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专一为着神用的，所以呢耶和华神也住在那个帐篷的里面。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就把那个帐篷就翻得特别的好听一点，叫做会幕啊，其实就是住在帐篷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篷在人间，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与他的百姓什么同住，要跟他们住在一起，要与吗？与他们同行，要与他们同在。弟兄们，这是在神的心里面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意念。当神把人创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把人放在伊甸园的里面，他虽然让人在那里管理这个伊甸园，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可以看见，神常常的来到了园中和人怎么样同在。所以你会不会发现神是一个乐意与人同在的一位神？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因为罪的缘故把人和神怎么样隔绝了，因为这边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有没有弃绝人？有没有？没有。我们的以为的观念，神是圣洁的，所以你是犯罪的，你是污秽的，你是肮脏的，你离开我去吧，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在神不是这个观念的。我们从路加福音书第15章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见天父天天盼望那个浪子怎么样回家，对不对？所以当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做一件什么事？跑上前去抱着他怎么样连连的与他亲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浪子在回家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喂猪的。你们不晓得猪有多从农村来的应该都知道猪那个味道有多难闻啊。但是这个父亲没有跟他讲说，哎呦对不起，你实在够大，欢迎你回来，不过你先去吧，洗个澡吧，弄点香水，换个衣服再来，我们再 hug 一下，有没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犯罪并没有让神弃绝我们，而是罪的本身就让我们跟神什么隔绝。所以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弃绝他所造的人类，而神在这个时候就起了一个意念，要怎么样？要解决所有人的罪，他要重新的回到他自己百姓中间，这是神的一个意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那个会幕的意义是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什么中间，这是福音。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 我们所听见的都是说你犯罪了，你的罪应该得到刑罚，等你受好了刑罚被改造好了以后，我们再重新接纳你。今天在地上是不是都是这种观念？今天我们做父母是怎么做的？孩子你要听话，你听话我就爱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你乖乖听话哦，啊，你今天好好吃饭哦，你今天吃完饭好好乖乖吃饭的话，妈妈今天晚上就陪你看一个电视哦。你看我们都是条件式的，对吗？你听话我就多爱你一点，你听话我就多陪你一点，你听话我就多给你一点，你如果不听，对不起，门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儿女的？这是我们的观念，但这不是上帝的观念，这不是神的观念，也不是神的意念。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今天早晨我们先从希伯来书三章一节，我们来看到底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再很快的 link 一下，当我们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这个帐幕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如果回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什么？丰丰富富的有恩典与真理，对不对？可是在原文的意思里面，那个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可以就是什么？就是搭帐篷的意思，就是帐篷这一个名词的动词形态。所以那个意思也可以翻译说道成了肉身，支搭什么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道成肉身就是支搭帐幕，而帐幕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说的。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请同盟千招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弟兄啊，指着什么人讲的？指着所有神的儿子讲的，对不对？因为是弟兄嘛，是不是弟兄？好，请问今天坐在这里地上的所谓的姐妹们，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我们要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啊，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为什么？因为只有儿子才能够什么？继承父亲所有的产业。啊，所以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当他讲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姐妹们不要忘记，这个弟兄包括了你在里面，好不好？你不要一读了啊，这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啊，这是你的事，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你的事。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一句话里面，他提醒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思想。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想什么呢？他有一个，不是让你胡思乱想，不是让你在那里做白日梦，他要你想，想什么？想什么？想谁？想耶稣。但是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呢？他告诉你要思想两个方向，哪两个方向？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为使者的。第二个，他是什么？他是大祭司的。好，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几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正好就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他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要思想这一位耶稣，他的使者，他的大祭司的这两个什么？两个他的身位。使者，使者代表什么意思？或者讲的叫使徒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使者？什么叫做使徒？我们听了这个名词很多，对不对？ 约翰福音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所设立的有什么使徒，第一个就把使徒摆出来了。到底弟兄，使徒这个本身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文就可以看出这个字的意思来，这个词的意义来。一个是第一个字是什么？使，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这个普通话说的不清楚，很容易就变成使者，那就错了哈。如果不会卷舌音的，卷舌音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他是使徒啊，不是使徒啊，他是使徒。那么这个使是什么意思啊？对，有使命的人，对不对？者就是那一个人，所以使者这个意思，字的本身的意义就是一个带着有什么有使命的人，一个带着有使命的人，他是被差遣，他带着一个使命感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被父所差遣来到地上，而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所以他被称为使者，他也是使徒。弟兄姊妹，当你再去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一开始他就说到说他比几个人来的伟大更尊贵。第一个他说他比谁尊贵？他比天使尊贵。天使是不是使者？是的，是神所差遣来到地上来服役的灵，对吗？我们都知道。第二个他比谁伟大更尊贵？摩西。请问摩西是不是神所打发来的？他身上有没有使命？他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什么出来，领他们进到哪里？迦南地，对吧？好，第三个他比第三个人伟大更尊贵是谁？约书亚。那么请问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是谁吗？约书亚做了什么事？他把以色列人的百姓带进了迦南，并且在迦南与迦南七族征战得胜，得到了那一块土地。请问约书亚是不是一个带着使命的人？是。好，我们再看他最后他又比谁大？他比亚伦更大更尊贵。请问亚伦是谁？亚伦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什么大祭司，他是所有大祭司的代表，因为以后所有的大祭司都必须是什么亚伦的后裔，对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请问大祭司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要做的什么事情？要代表神的百姓献祭，对不对？他一年一次带着血要进到哪里去？圣所的里面，在哪里侍奉，在哪里敬拜。请问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没有使命？有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前面的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从神那里所差来的耶稣，他是使者，而他这个使者比他们所知道的这些使者来得更什么？更尊贵。他比摩西尊贵，他比约书亚尊贵，他比亚伦尊贵，他比天上的天使也都什么尊贵。所以弟兄姊妹，也许对我们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都很有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是一个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啊，真的是像中国的历史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物，我想我们这几个中国 的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都知道。一讲到孔子，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什么感觉啊？一讲到皇帝，我们什么感觉？尧舜什么感觉？秦始皇虽然我们不喜欢他，但是什么感觉？弟兄们，我们不要忘记秦始皇在中国历史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不是秦始皇，我们在这里告诉你怎么样，我们的话都不通的，到时候我们不知道分成几国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国家，虽然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是什么？有同文，对不对？ 他把我们不仅仅把国家统一起来，他把很多东西都统一起来了，他把度量衡统一起来了，他把文字什么统一起来了。因为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的话，中国那就是什么，那真的不知道会变成几个国家。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暴君，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弟兄姊妹，这些人对我们都很亲切，可是一讲摩西啊，一讲什么约书亚啊，一讲到这个亚伦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知道，这一些人在圣经中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神所使用的人，为了要什么？要建立整个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人。而这一些带着使命来到他们中间的人，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位使者，他比这些历代神所差来到以色列中心的使者更什么？更伟大，而且更什么？更尊贵。所以他要我们去思想，他们要去思想，我们需要思想这一位使者，他带着使命而来的这一位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忘记，耶稣是神所那里所差来的，他带着一个使命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使命？什么叫做使命感？什么叫做一位有使命感的人？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叫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什么叫做有使命感的人？都没声音了，但我们都没做过使者，我们都不叫使徒。弟兄姊妹，所谓什么叫做有使命感的人？对，是没错，他是个带着任务来。但你怎么样形容一个带着任务的，有一个使命感？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任务吧。对，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把他的责任怎么样，他的使命完成的一个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跟他的使命怎么样连在一起有关的，这叫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在地上不论他的吃与喝，甚至于当他休息的时候，他心中都想着什么使命。他休息不是随随便便休息的，他现在休息是为了一个什么，要等一下还要干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而休息的。他就是他休息的时候，他仍然带着一个什么，一个使命感在他的里面，这个叫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来认识的。第二方面，我们又会发现在这里叫我们思想的这位耶稣的第二方面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大祭司。可是一提到大祭司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提亚伦？他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提有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是谁？是叫做麦基洗德，这是一个翻译的名字。麦基洗德，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麦基洗德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犹太这个民族是从哪一个人开始的？是从亚伯拉罕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的这个历史的这些的背景。请问亚伯拉罕是什么民族的祖先啊？犹太人，你只对了一半。还有什么？还有阿拉伯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祖先，他同时也是什么？亚阿拉伯人的祖先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回教的《可兰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什么？他们的祖宗啊。所以其实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比我们还要清楚的，他们现在正在打得不得了，那双方杀的，我已经听说死了大概有500多人了嘛，最近。啊，最近这个冲突哈，可能已经不止超过500人了。他们之间啊， 已经超过了啊800多人了啊。他们中间打来打去，请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兄弟之邦？很清楚的，他们比我们清楚啊。哎，弟兄姊妹，这一位亚伯拉罕，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出去为他的侄儿征战回来，他就遇见了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是什么？就是麦基洗德。然后他在神的面前，他在这个祭司的面前，把他所有所得的什么十分之一献给他。而且这一位麦基洗德，他跟一般的祭司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除了他自己是一个祭司之外，他同时也是一个什么？他也是一个王，他也是个王。而他是什么？他叫撒冷王。兄弟们，我们一听到撒冷王，我们就知道这个撒冷跟什么连在一起了？跟耶路撒冷连在一起了。他当时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王。而撒冷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你到了以色列去的时候，一碰到面了以后，大家都叫什么？ Shalom，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这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到那个地方到处听到平安平安平安，但是却是一个什么最不平安的地方啊，最不平安的地方。好，弟兄姊妹，这都是让我们能够很好去反思的。可是神在这里就借用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说到这一位是祭司而为君王的人，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成为大祭司比麦基洗德怎么样更尊贵也更伟大。不仅仅说到麦基洗德，说到麦基洗德的侍奉，说到约，说到圣所，然后他都告诉我们说，神比这一个更美，他为我们带进了一个更美的约，他为我们带进了一个更什么完美的一个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会看见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特别向着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所写的一本书，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能够去思想这一位被大祭司被众人所弃绝的耶稣，然而他比他们所知道所有以色列人的历史之间这些的人物和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宗教的事物来讲，他比他们都更伟大，而且比他们都更什么更尊贵。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希伯来书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一位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其实是神所差来最伟大最尊贵的那一位，比他们所知道的这一切的人物事物都要来的伟大，也都要来的尊贵。这是希伯来书的目的。但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其实无非是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要提摩西比他们这个耶稣比他们伟大？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提他比这些的祭司都伟大？如果今天我们在中间，我们要讲说，我们这个黄景年弟兄是在我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个人，那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你有要替他牙医诊所做广告？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什么，不是做生意，对不对？我们在神的百姓中间嘛。当我们说某某人在这里是最伟大的，请问我的用意是什么？当我一讲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好，我们做个比喻哈，刘强弟兄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刘强弟兄现在是我们中间最伟大的一个人。不是光拍手啊。我一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们在做一个什么事？对了，弟兄姊妹，请坐，请坐。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会看见，当这一个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比摩西伟大，耶稣比约书亚伟大，比亚伦伟大，比麦基洗德还要伟大。他的意思是什么？ 要把我们提醒，我们所有的眼目都来注视谁？来注视耶稣。弟兄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一次我读了一本书，我看了这个书名以后，我实在不大懂到底在讲什么。这本书名叫做《望断以及于耶稣》。望，第一个字望是看望的盼望的望啊，看看的意思。望，断呢就是切断的意思。以及于，以就是所谓的以，及就是这个及，于耶稣，望断以及于耶稣。弟兄姊妹，你懂不懂是什么意思？啊，不懂，我也不懂。哎，我觉得很稀奇，我就拿来看，看了以后发现他都在讲什么。哦，原来他是一本希伯来书的注解，他在讲希伯来书的信息。我到这些实在还没想通到底望断以及于耶稣叫什么，也太文了。后来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你最后的眼光集中到哪里去了？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见一切，但是都把你打断了。摩西伟大吗？伟大。你看摩西啪一下打断了，哟，你在摩西身上看见谁？你看见耶稣。耶稣亚伟大不伟大？伟大。哇，当你注视耶稣亚的时候，啪一下，哟，不见了。因为在耶稣亚身上你看见谁？你看见一个比耶稣亚更伟大的耶稣。啊，弟兄姊妹，那你懂了吗？什么叫做望断以及于耶稣？懂了没有？还不懂啊？哈哈哈哈，还不懂。你不论在这本书里面你看什么，他都会把你指向到一个焦点去。那个焦点是谁？耶稣，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就是把我们众人的眼目通通都能够集中起来，好叫我们来什么，单单的来注视这一位比世人更伟大更尊贵的什么，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就要分享一件事，但愿我们今年一年所有的信息都能够什么，望断以及于耶稣。不论我们说到什么事情，都盼望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谁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好，弟兄姊妹，耶稣有多宝贵？耶稣有多可爱？耶稣有多么的尊贵？这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需要来看见的。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宝贝他，你越宝贝他，你就会得着他的什么，他所带给你一切的恩典。因为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盼望得到恩典吗？你盼望吗？你在2009年你盼望得到恩典吗？我告诉你，你得到了耶稣，你就得到了恩典。你想认识真理吗？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真理的追寻者。你想得到真理吗？你想，那你要在耶稣里面，你得到了耶稣，你就什么？你就得到了真理。望断怎么样？以及于耶稣。我们都懂了吧？好，下次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啊！下次我讲说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注视耶稣，要注视耶稣。因为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位主，我们需要来认识他。我最后提一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我们就知道，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和氏璧吧？啊，知道啊？你知道有一个和氏璧，为了这个璧，有一个人他断了双腿跟双手的，是谁啊？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当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说这一个人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什么，一个矿石，他知道这个矿石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相当值钱完美的一个币，对不对？结果他把这个币 献给了谁？献给了王，我记不得哪一个王，这故事没听清。当他献的时候，人家一看见是什么？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币，他说你骗我，结果就把他的一个腿什么，把他斩了。可是他坚信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完美的币。他为了这个币，他最后什么，手脚都被砍了。后来人家发现这个人愿意为这一块石头而砍掉他的手脚，所以他愿意什么，把找一个匠人来把这个币什么切开。一切开的时候才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块玉石在里面。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看见这一位隐藏在肉身中的耶稣，在人来看他面无，他怎么想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他没有加薪面容，他形容枯槁，我们看见他也不会欣赏他，也不会尊重他。但是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却把神一切的荣耀从天上带到了什么地上。我们需要有这样人的一个眼光能够看见，而且愿意为了这一个牺牲一切，把这个荣耀带到什么，带到世人的中间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使者，我们也才能够什么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大祭司。好，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但愿这一年的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所有我们的讲台信息中，我们的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一位比世人更尊贵更伟大的耶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